好，师兄们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问师父一个问题。师父，这个问题是带一个师兄问的，但是我也查了资料了，我也没明白。就是涿州止一和尚，就是对临济的四句他有一个颂，师父您可能知道这个。然后这个很长，这个啥，从五灯会员里摘出来的很长，前面我就不念了。后边是止一和尚就临济禅师之四句作颂，这个颂里边有一句话不太明白，师父，就是到这个人境两句多，两句多从来正令行，正令行不论佛与祖，哪说胜凡情，你犯垂毛剑还如直木芒，近前求庙会特地斩情灵。这里边这个你犯垂毛剑还如直木芒，这两句话怎么解释呀，师父？
这个垂毛剑知道啥意思吧？
我知道师父，垂毛剑就是很锋利的宝剑，
这个、
是吧？
直木芒这一个可能是个公案，这个公案我也不了解。
师父，这个直木芒这个我查了一下哈，就是在那个杂阿含经里边有一个佛陀举了一个比喻，就说这一个盲龟然后在大海里一百年就是探出头来一次，大海上有一块浮木，浮木上有一个孔，然后就说这个盲龟和这个浮木相遇，就他一百年探出头一次嘛，和这个浮木相遇，而且还正好钻到他那个孔里，就说明这个机会非常非常很难，就是这个几率，盲龟
很少。
对对对对对，我查了是这么个意思，但是呢放在一起，
你查的对，一定是。
但是我放在一起我又不知道了，师父这两句话，不明白什么意思。
这不打比方了吗？比方了。
你犯垂毛剑还如直木芒是啥？就像盲龟一样，就是遇到这个
机会那么少。
师父，你犯垂毛剑，他犯了吗？你想。你是你意违犯垂毛剑是吧，师父？
你犯垂毛剑想见性了，可以这么比喻。
哦，
还如直木芒，就是机会并不多，并不容易。
太棒了，太棒了，师父，知道了，知道了。我说这我自己理解不通。好的，师父，明白了，谢谢。哦，知道了，谢谢师父。师父。师兄问说，老师什么是亲政？
这个你觉得好回答不好回答？
好像也不太好回答，就自己亲自体会。
因为是这样说，你读就能知道啥意思，并我说的不好回答并不是不能理解，而是一看就理解了还用再说呀，解释都没法下嘴解释。
嗯，是
反正也不下嘴解释啊，一看就能知道咋回事。所以说你咋回答？
嗯，是亲证，自己去亲自体会，亲自去验证，说这样说行吗？这就是以自己自以此解词了。差不多的，自己体会啊，自己证明自己正道。师兄们在聊天区域说的。师兄您在也空过，师兄您能上麦吗？是不是空过，是不是叫亲证，是不是？师兄您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老师好，师兄好。
你好。
我说不好啥是亲证。因为什么呢？我说不好不是不知道说不好，而是他明白了没法说，这样说不好。我相信你知道啥是亲证。
谢谢老师。
师父他后面说了曾经也空过，你知道吧，师父他后面又补了一句，师兄您可以跟师父说一下您的疑惑。
你也别认为他这个空过就算亲证，也未必。
对，
嗯，
师兄是可能是认为是不是这就算亲证是吧？
那个老师师兄，我当时那个他就瞬间空过了以后，我就发懵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怎么瞬间啥都没有了，那个什么我呀，然后那个所有的，
现在这么说他干什么呀？
啊，
你说他干什么呀？
对，因为好久了他们不让我说，所以我一直都没说。
家长说也是不让你说呀。
啊，老师没有听清楚。
你好久以前不让你说，你好久以后现在也是不让你说呀。
哦哦，明白了老师。
师兄您是多少座？
我现在是
148。
1148，两门打完了。
啊好，加油师兄。
就是懵啊，嗯，是懵。
你做梦我就急什么
急。
要是让陈梦说就是着神死急。
是的老师，就是这样。哎呦，就是急，是有点急。然后又很，然后又急吧，然后又懵那种。然后我这两天我在读明心见性哈，我说老师这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我就逼着自己学习吧。那个老师我每天交作业，不是每天交作业，我有空我就交作业哈，我看看到底是咋回事。
师兄您是怎么交作业啊？你们那里的？
我就读书，我自己给我自己定的作业，
啊、
没人给我整作业、就是自己给自己定了个这个作业。
好啊，您读书过程当中如果哪块有疑问可以问师傅呀，这不很好吗？
是，我觉得自己确实是有些时候大部分是看不太懂的，就感觉一些专业词汇就感觉挺绕口的。但是又仔细看一看吧，看着看着多看几遍可能就会慢慢的就理解的能稍微多一点，比原来多一点。然后我想如果再读一读，再认真看几遍，是不是理解的会更多一点。其实我那会儿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真的释迦牟尼佛说什么都没有讲，真的是什么都没有讲。但是呢我要读起这个书来哈，真的看不懂。我就想哎呀，这么多的这个法门然后这么多的这个告诉其实真的什么都没有，原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到我自己这边有的时候又觉得哎呀，真的是听不懂，真的也看不懂。就这种，就好像就是两面就是夹的，就把我中间有一个东西把我夹在里头了。有的时候呢就很明，有的时候就懵。然后所以我想问一下啥叫亲证啊。就这种的感觉，我不知道。越着急，老师说确实着急一点。也不知道那个到底是啥。
老师不让您着急，这样师兄，您不是在读书吗？读书的话，您可以记一下哈。就比如说我这一段哪一块我不熟悉，我就不明白，那我们可以试着来问问师傅。一次我们可能师傅给我们答案了，我们可能还是不懂，那也没关系，多问几次，多读几遍，我们再加上我们的修行，可能哪一天哎就豁然开朗了。
好的，好的，
好
的，谢谢老师，谢谢师兄。
没事，您有问题还可以接着说哈。师傅，这个师兄他有一个问题，他说师傅，我开始做六字大明咒，莲花印总是不自觉的合上，无名指或者中指总是不自觉对上了，然后我就再打开，这样反反复复一做有很多次，我想问师傅，可以两只手之间夹个报纸球球球吗？用报纸
夹个报纸球球吧，可以。
好。
刚才那个夹球球的，夹球的，最好是夹个布球球，不夹纸球球。
师傅他又接着问，还有个问题问师傅，散盘是需要做一个坐垫吗？不能直接坐床上是吗？
咋样舒服咋样做，没有具体的规定。我们不要求腿，就是咋样适合你那个就是最好的，也不跟别人攀比，人与人情况都不同，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轻松自然。
那
老师好，这个就是说他听不到声音，然后只有一个绝对的真性，就是说我们有了这个功夫，也就是说我们认起了我们这个真性以后，然后这个神通就会发现，是这个意思吗？
这里说的是脱开啊，不是要认识什么，是这里说的是脱开啊。
他脱开以后不是没有声音吗？他怎么会反过来？这会儿我反过来了。
是啊、不是说反过来吗？就是脱开他反过来。并不是脱开是神通，是脱开的反过来，就是神通发现，如天日通。我说完了，你看不说话咋回事啊？不听不懂啊？
我也没反应过来，老师。
你觉得是脱开是神通发现呢？不对，是反过来，脱开的反过来。
还是我们明心见性以后是。
现在就没提明心见性，只是说脱开和听声音的问题，这没提见性不见性的事儿。
是没有声音的，然后那再反过来，
反过来啊，
反过来就是不脱开的时候。
对对对，说得好，反过来就是不脱开，
就是。慢慢体会一下吧，老师，我有点转不过弯儿。
师兄，你主要是师兄，您的问题是啥啊？我一脱开，肯定就是见性了。那我见性就有神通了吗？
你见性啊，这没说见性的事儿。
对，师兄的问题可能就是觉得一见性咋能就有天耳通呢？可能也有的没有，是这种疑惑是吧？
有天耳通也未必见性啊。
嗯嗯，
见性也未必就发天耳通啊。这不是说的同一个字儿。
反过来发神通是跟这个脱开有什么关系？
脱开以后反过来。
刚才不是说了反过来就是不脱开，不是这样说了。
那我再体会体会吧，老师，没问题了。
好的，好的，师兄。师父，有师兄问，这里面的脱开是指根尘脱落吗？
是的，正是指的根尘脱落。
嗯，江师兄您听到了吗？
师父，我今天下午问的那个问题，师父我问那会儿师父给我说了之后，那个真根尘脱落的事情说了之后，我就一下子我就明白了。到现在师兄读到这个根尘脱落的时候，和我下午那个问题差不了多少，我又在这里我又迷了，师父。我就是想问问师父，那个根尘脱落的时候，那个灵知之性和那个刚才师兄读的那个和一念断除，这不和元音老人说的这个一念断除那个灵知之性是一样的，但是一念断那个根尘脱落的那种功夫。我总觉得那种功夫力量比这个一念断除的力量好像大一点儿。我的理解对不对？
不是，你说着我没感受，没有比过谁大谁小。
哎，师兄，你把那个给我往上，把这个屏幕往上拖一下，我再看看那个，就是那个
脱开时外界的声音听得到吗？是这个吗，师兄？
啊啊啊！就是心中心法，根尘脱落这儿的啊，对，就这儿。
嗯，
这是元音老人说的力量不同，而是正德本性是一样的。我就是问师父，就是说一念断除是那个境界，但是根尘脱落了也是那个境界，这是两个是相同的。我理解的对不对，师父？
怎么？按老人这说法说吧。
嗯，老人说的
已经说过了，还可以用我们再理解一回。
我刚又问啥来，我就又迷了。
你老人跟我说的我也准。
就是说我做的功夫不够，没到那个根尘脱落的时候，师傅说不让我再说这个根尘脱落了。就是说这个一念断除，一直就是让我保住这个一念断除，修这个一念断除，在这儿还是在用功夫，不用那个了。
没听懂你说的话。
我也不知道我在说啥了，师傅在到这儿又迷了。
我也不知道你在说啥。
那好吧，我再体会体会，我再给师傅说，我先不说了。
师兄，我问您一下，您说保这个一念断处怎么保？您是在做这个功夫吗？
嗯，就是在关照这个功，在关照的时候一念断处。在关照的时候那个一念断处和根尘脱落的时候那个一念断处，灵智之性和这个一念断处的那个灵智之性，这老人说是一样的。
嗯，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吗，师傅？
当然
是一样的。
啊，
你说的我都听着，你说的都是一样。
嗯嗯，我
就是说两个事儿，说的是一个事儿。
我就是说在外面这个，我在这儿我就是有不清楚的地方，现在我又回想了一下，嗯，就在这儿嘞。哦，那是一样的。嗯，那好吧，师傅，我没问题了。
好好的，师兄。
别误会一样，我们说的一样是性质一样，不非关大小。你不要说是这两种，就一种里头也有大小，相干的大小。我说的一样是性质上一样。
啊，就是那个灵智之性是一样的，
性质一样。
啊，嗯，就是根尘脱落以后，他要是不去认取的话，肯定见不了性。但是根尘脱落，然后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天耳通就发现了，是这个意思吗？他就发天耳通了。
他始终没有注意那个话，反过来。你看见反过来了，放在那边没有？不是不注意反过来的事，刚才不都说到这儿了？反过来就是不脱开，不就有这话了？还是不注意反过来的像个这个。
好的，师傅，我脱开了。好嘞，好嘞，知道了。
好的，师兄。好的，师兄。师傅，师兄他有一个问题，他说常住真心是有余涅槃还是无余涅槃？
哟，这个话不大好说。就我说呀，常住真心一个解释，有余无余这两个涅槃另一个解释，别往一块牵扯。牵扯这干什么呀？
啊，虎师兄你自己咋认识的？
就是了，牵扯到一块干什么呀？没有必要。
也
简单的说，不要考虑常住真心是有余还是无余，不要考虑这个问题，没必要。
哎，师兄接着问了一个问题，师傅，他说有余无余说的是正果的事情吧？老师，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
不是，还是台上佛学大师讲，当然，当涅槃当然是正果，当然这个有余无余它是有分别的。我们在这不能一下子它是什么什么问题，这不能这样说，还是弄清楚这个意不意语啊，还是弄清楚它其中的意思啥意思。
嗯，
应该抄佛学大词典。
嗯，师父，王师兄问，请问一下，打坐是看了三次手机，用肘子按了手机，这坐还可以算吗？不用再补了吧？
不算不算，一次也不要看，以后一次也不要看。
师父，郑师兄问，请问齐老师，自己到什么程度才能像二祖一样到九楼练心？
哦，我不知道。我反正现在我觉得我都不能往那去。
嗯，
我怀疑，我就直说了，我怀疑你想拿个当借口去喝酒了，但是得找个借口啊。哎，就是用练心做借口，我就这样怀疑的。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两次，就是第一次点的一个稍微香一点的那个藏香，都是纯正的，第二次点的是普通的那个檀香嘛，檀香，然后这两次就是打坐的时候都是中间忽然就是一下子火气就起来了那种，就那种感觉。
你可以不点香啊，点在心里吧，先香一半，看看还会起火气不会。
你刚才说怎么着，
我说你可以不点啊，看看还会起不起火气了。
嗯嗯，好的，
用实践证明吧，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嗯，
我那个师兄，我想提一个问题。
啊，您直接问师傅。
是这样，就是刚开始修的时候，就是每天一坐不能间断。然后如果说就是有就是像周六周天比较闲，可不可以坐两坐？就是百克之内。
加坐呀，加坐根据你的时间加和根据你那个意志力，意志力不够你勉强加坐也不好。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当然多打坐肯定是好的，有时间就应该加坐。
那如果就是正常就是一天一坐是修满八天，那要是加坐的话也是一样，还是修满八天？
哦，对对对对，八天，对。不管
是这样的，
哪里坐都八天了。
如果说就是中途要是有间断，就是从头开始，就是隔天的话。
你说的间断就是隔日不修，有一天就没修，那当然不行。
是这样，就是修行的时候，就是我今天修，就是我也是刚开始修，就是感觉就像是持咒的时候，就像是，就像是你脚踩着滑板鞋似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那个咒它就自然而然的。
如何？不管感觉。
就是咒，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续上了，就像是那个，就是像耳边是不播放音乐似的，就是自然而然的出来了，就是不像是还得主动去说话那种感觉。
我说不好，你这用的是啥呀？哪个哪啊？只管持咒，我没那么多事儿。多事啊，有多事。
就是特别省力，就是。
你弄那么多事干什么呀？只管持咒吧。
不是，就是你，哎呀，
师兄，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就是。
他都没问题，他在多事了，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本身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就是持咒的时候就感觉、就是、
你听见了吧？你听见
说怎么说？不跟着你跑。
对
啊，那个什么跑？
不跟着你跑，你就在这打妄想了。本来没事，你自觉得有事了，没有什么事情的，你自己在那打妄想吗？没有什么事啊，念咒听咒就行了，还有什么呀？没有什么了。
哦，其实本身，那算了，没啥问题。
另外是啥呀？你专心了，他就是那种感觉啊。你不要以为有什么事情、
哦，
你不很专心的在念咒听咒吗？那有什么事情啊？没什么事情。你从来没这样专心过，对不对？所以你就觉得你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对，没什么事的，师兄啊，别想那么多，没有的。
倒也不是说专心，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就是那种像呼吸似的，就是。
对呀、你还是想念了才出来，他不可能你不念他自己出来呀。问题他说，老师，我打坐一直静不下心来，想做饭、跑步，原来的种种罪恶，还有交易，还有家里人高兴的、生气的，还有身边的声音、鸟叫等等，怎么才能静下心来？
不静心了，不理他，只管打坐吧，不静心了，算了，只管打坐吧，这些东西应该不理睬吧，静什么心呢？不理。
好，今天只有一点体会到心念耳闻，心念耳听，耳听，但是就很短的是时间，也不知道对不对。
越少越好，别那么多事。不要心念耳闻了，只管持咒吧。多事。
您听到了吗？好，师傅他听到了。好，我们其他师兄看看还有问题吗？